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，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基督工人平安，我是与您一起同工的芳华，欢迎来到晨曦讲座。通过这个节目，让我们成为健康工人，建立健康教会。一位主内的弟兄发了电邮给芳华说，我很喜欢也经常听晨曦讲座，暑假带小孩没什么空听，今天有空打开节目，偶尔听到你主持的节目，严大卫朗读傅立德的《真理的能力》等资讯，感动不已，泪如雨下。这些资讯像是对我说的，因为我也常受魔鬼控告，痛苦不已，需要真理。你们的节目太好了，感谢神。谢谢弟兄您的来信，相信神要透过他的真理医治你，使你得释放。近期傅立德牧师的讲道谈到一系列的内在医治，我相信对你来说会有极大的帮助。上一回他提到了受伤的回忆与医治，他说医治是一个过程，不是刹那间完成的。我们现在的生命是神正在施工中，是还没有完成的作品和工作，但是相信主正在做，正在医治我们，正在改变我们。只有上帝才能够医治受伤的回忆。今天我们要继续听这个主题的下半部分，首先来听台振霄弟兄带来的诗歌《伤心十字架》。
你被鞭伤，我的意志；你被迫害，我蒙福；你被定罪，我活自由；你被钉死，我存活。这份爱我愿不配得，如此恩典叫人惊异。十字架是伤心印记，却写下血泪传奇。你被轻看，我的眷顾；你被羞辱，我蒙恩；你被牺牲，我获救赎；你被弃绝，我重生。这份爱我愿不配得，如此恩典叫人惊异。十字架是伤心印记，却写下血泪传奇。荆棘是你唯一的冠冕，芦苇是你的权杖。你是甘心舍弃自己，成全救恩的结局。这份爱我愿不配得，如此恩典叫人惊异。十字架是伤心印记， 这些像血泪传奇，这份爱我愿不配得，如此恩典叫人惊异，十字架是伤心印记，却写下血泪传奇。
从小到大，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，长大以后，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？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？在这里，我们将为你读书，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，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。恩上加恩，傅立德牧师福音神学讲道集。
各位听众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我想跟你分享的题目是受伤的回忆及医治。我们来看以弗所书3:14-21所描述的属灵经验是多么的超越理性跟逻辑。这里说，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，天上地下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，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，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，并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。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但愿他在教会中，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，永永远远。阿们。医治你每一次受伤的回忆，天父要给你什么呢？他要给你归属感，给你安全感。他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了你，已经决定他要你，他爱你。没有你，他就不喜欢。这是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决定的。诗篇第90篇第1节说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是我们的居所。中华新义神学院的余院长，他很喜欢跟年轻人说，上帝是我们的家，居所就是家，上帝赐给我们家，你就是在家里，而且他是你真正的家。他天天对你说，孩子我爱你，我非常非常的爱你。他说，孩子，我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你，你属于我，我永远不会丢弃你，永远不会撇下你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将你从我的手中夺去。你可以有一个绝对的安全感。好，然后圣灵在这段经文说什么呢？他说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是在你们里面给你能力感，非常非常强的能力感。以弗所书提到，在你里面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，就像耶稣从死里复活一样。何等大的能力在你里面，在他里面。你可以知道你为他所做的每一样他都肯定，你可以知道你为他所做的是因为他先为你做了。不管别人觉得如何，或者是你自己觉得如何，每一样他都是肯定的。就像我的孩子为我缝补我的雨伞一样，就像玛利亚打破玉瓶来告耶稣一样，只要你做任何事情，就是连拿一杯凉水给口渴的人喝，他都会说很好很好很棒，你做得很有意义。有能力感所做的事情，没有一件是突然的。 所做的没有一样是浪费的，是不行的，是虚空的。所以你是有绝对能力感的。然后呢，圣子耶稣基督使你可以知道圣父及圣灵，从圣灵你就知道父对你的拣选以及给你的归属感，也知道在圣灵里面给你的能力感和肯定。因为圣子耶稣基督他对你的爱，你就能体会到这样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是超过理性和逻辑的。是因为他道成肉身，活生生的让你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上帝。他是上帝的真实的本相，他说我爱你，正如父爱我一样。你能够想象天父爱子的爱吗？他说我爱你，就像三位一体之间的爱一样，我对你的爱完完全全就这样的爱你。你知道他这样的爱吗？他说你是我的孩子，我爱你，我非常的喜欢你，为了得到你，为了要把你找回来，我什么代价都不顾，甚至连自己的性命都舍了。然后呢，你在他眼中就有了价值，这样的重要已经算是完美，没有瑕疵，没有皱纹，有绝对的价值感。所以父子圣灵用他整个的丰富给你归属感、价值感、能力感，而且都是无限的、绝对的。所以这是上帝的旨意，要将父子圣灵的爱浇灌充满在你里面，医治你心里所有的破碎痛苦，过去的经验回忆都被他医治了。该怎么做呢？需要用理性。很多弟兄姐妹理性上知道上帝会医治我们，就像我们知道真理会使你得自由这个道理，可是里面没有太多的改变，或是改变很慢。但不要灰心，慢就慢，没有关系。可是耶稣那长阔高深的爱，不仅是要充满你的左脑，他还要充满你的右脑，更是要充满你整个人，那万有的要充满你。这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4:19说的，我小子啊，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，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。怎么成形呢？第一，就是承认我是一个受伤的人，也要回到那个受伤的回忆中。我们不要怕那些回忆，特别是对家的回忆。我发现很多人会把他的家或他孩童的时期理想化。上星期我跟一位姐妹说到家，哦，她实在怕得不得了。我说，诶，每个家不都差不多吗？有的时候我们不喜欢承认，因为我们会将家理想化了。我们要承认，我们从小那些受伤的回忆是不可改变的事实，可是它会改变我们对那个事实的感受与经验。也就是上帝他会改变我们对那些事实的感受与经验。许多心理学家说，其实我们对于那个经验的经历跟感受才是我们受伤的原因。上帝讲的不是心理学，他所安排的是非常非常周到，他改变的并不是改变那个事实，而是要改变我们对那段事实经历的感受与反应。当神要你回到那个受伤的回忆时，他在不在那里呢？当然他是无所不在，不受时空限制的，但是你那个时候一定不知道他在哪里。上帝要你发现，按照现在你对他的认识，这位丰富的上帝，三位一体的父子圣灵，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与你同在了。有一位姐妹，她有多年跟她的精神分裂症打仗的经验，她信耶稣之后好了很多，她按时候吃药，照常的生活，虽然生活很辛苦，因为不断的要跟她的精神分裂打仗。我跟她谈她的童年，她父母的婚姻不好，经常的吵吵闹闹，甚至打架，这本来就对孩子会有很大的伤害。他每天生活在那个环境中，父亲酗酒很厉害，因为跟太太的关系不好，就找他来代替，要女儿陪他讲话，陪他聊天。其实这个女孩很讨厌他父亲这样的，他心里非常的不舒服，但是不敢说。他妈妈看见他们的关系，父女的关系越来越好，心里就嫉妒了，开始恨这个女儿，就跟女儿的关系完全破裂了。 这个女孩说，她上小学的时候唱过一首歌，歌词是有妈的孩子像个宝，没妈的孩子像根草。她就一直认为自己像一根草，常常哭到没有眼泪还是在哭。她说，我是一个没有妈妈的孩子。就这样一直累积在她的回忆中。现在虽然长大了，但是那个痛苦就像是录影带一般的在她的记忆中常常播放。我们花了很多时间陪她一起祷告，唱诗歌，回到那个回忆。她祷告说，上帝也知道我好像没有妈妈一样，我现在知道耶稣，认识了耶稣，也知道了他对我的看法。就在这样的祷告中，她回到受伤的回忆，并且让耶稣住进她的回忆中，用圣经神所给的话语，用他的爱来浇灌，来满足，来医治这个好像没有妈妈的，没有归属感的感觉。然后继续在这样的回忆中，耶稣说，我也是一样的爱你的爸爸和妈妈，赦免他们一切的罪。后来这个女孩就愿意饶恕她的父母，她发现主耶稣早就知道她对这些人的恨，恨越多我们受的伤害就越大，最大的伤害就是因为恨所引起的反应咒诅。他也意识到这些咒诅怨恨也会产生很大的罪，但是他知道主不定他的罪，他也赦免了他们，他自己就开始得医治了。虽然现在他还是精神分裂的患者，但他现在已经可以活得相当正常，他也是在施工中，过程还没有结束，但已经有很深的医治在里面了。另外有一位弟兄，他从小在不健全的家庭里面出生，他是老幺，出生的时候父母已经离婚，没有人要他。他在学校在社区有很多不良行为，他的想法是，哎呀，反正我是一个麻烦的人，所以要制造一些不好的行为，好与我的自我形象相称。当他挨骂之后啊，他就制造更多的麻烦，这是一种恶性循环。后来主耶稣使他有许多改变，现在他是一个很认真的基督徒了，他在教会团契担任同工，有很多的服事，我也曾经陪他走过一段路，为他心理辅导，就用祷告回到很久很久以前的回忆。有一次我为他祷告的时候，发现主要伸手过来触摸他，像对那个麻风病人一般，但是他不要。我觉得很奇怪，这位弟兄已经跟随耶稣这么多年了，也受了洗，并且成为同工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他拒绝耶稣。后来我问他，他说每次谈到他与耶稣的关系时，他就没有感觉了。他说这种没有感觉是一个很好的线索，因为其实是不敢让自己有感觉，所以呢，没有感觉就是有许多的感觉。他的问题是出在他跟家人的关系影响了他跟神之间的关系。这是一个受伤的世界，不只影响塑造我们的自我形象，也塑造我们对上帝的形象。我们说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上帝就像是一个父亲，但是对有些人来说，因为他对自己父亲的印象并不是一个好消息，所以耶稣说的父亲你必须要解释得很清楚，否则他会说，哇，上帝像一个父亲，哈哈，那太可怕了，我千万不要信上帝。有一句话叫被洗脑，其实应该是说被魔鬼洗脑了。魔鬼会用许多人与人的相处环境跟过去的经验把我们洗脑。这位弟兄被洗脑以后，认为自己是一个世界上最没有用的人，是一个废物，每个人都讨厌他，所以他没有办法想象耶稣为他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要赦免他的罪。他反而认为耶稣特别讨厌他，看见他就觉得恶心，所以耶稣要伸手摸他医治他的时候，他拒绝了。我用马可福音第一章为他祷告，求主帮助他，让他感觉到主耶稣现在在他的心里，在他的回忆里。他就是那个麻风病人，主耶稣就用他的手摸他，用爱将他抱在怀里。这位弟兄第一次被这样祷告的时候，他感觉有点受不了，但是在这些过程中，他不断的 用神的话去跟魔鬼打仗。我告诉他，魔鬼会讲，耶稣怎么会喜欢你呢？他爱你，赦免你的罪没有错，但是他怎么会喜欢你呢？你在他的眼中是肮脏的，是讨人厌的。我跟他讲，这时候你要回答魔鬼说，我绝不接受你的谎言跟欺骗。我叫他要用很不客气的话叫魔鬼滚开。今天早上我讲的自我形象的医治很重要，我告诉他，别人看你怎么样不重要，耶稣对你的看法才是最重要的，因为只有耶稣对你的看法才是正确的，他爱你。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为他祷告，他与人的关系就慢慢的改变。他虽然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得到医治，但是我们不也都是一样吗？我们都没有完全得到医治，我们并没有痊愈。有的人来问我，傅牧师啊，你会不会完全好？我说不会，你跟我一样够好，但是呢，等到我们到主那里才会完全好。我们其实是慢慢的改变，跟神的关系也是如此。在我们教会有一次也讲到受伤回忆的医治，有一位弟兄起来做见证，他40多岁，学历、工作、婚姻、家庭各方面都很好，也很有社会地位，可是他在人群中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羞耻感，他有归属感、价值感、能力感，就是会有这种羞耻感，没有人知道，他也没有向人提过。他小的时候啊，其实他的父母也是一个受伤的人，也有他们自己的问题。他小的时候有一些不好的行为，他妈妈会把他叫来，赤身露体的站在邻居面前用棍子打他，有的时候把他关在门外面，不管他怎么哭，就是不准任何人安慰他。哇，所以现在他虽然已经是40几岁了，他的理性跟逻辑都告诉他说，一切都很好，没有问题了，但是他里面的羞耻感一直没有改变。这种受伤可以得医治吗？当然可以，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。当这个弟兄承认自己受伤的时候，他就让耶稣回到那个受伤的回忆，那个世界没有改变，那个回忆仍然是客观的事实，但是他现在所认识的耶稣是真神，并且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，叫他看见上帝有绝对的爱，将他抱在怀里说，你在我眼中有绝对的价值与能力，没有任何的羞耻感。凡是信靠上帝的人都没有任何的羞耻感。在那一天，这位弟兄就得到释放跟自由了，同时他开始饶恕了他的妈妈。这并不是用理性，而是用真理，用神的话或用敬拜赞美的话做基础来对付里面的邪灵，那么魔鬼撒旦就没有办法继续在里面，他就会出来了。或许你不会感觉到他出来了，但是你要确信真理使我们得自由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现在我们用几分钟来安静祷告，让我们回到一些你自己知道的受伤的回忆中，你不要说话，就让这三位一体父子圣灵进到那里面，碰触你最需要医治的每一件事情。每一个客观的事实它不会改变，但是你会发现你对那些事情的感受会改变，就让圣灵光照你，将你带进那个受伤的回忆。你可能会觉得并没有那么严重，你可能觉得那是一件很小的事情，可是那件很小的事情确实会让你受伤。如果你伤得很重，你不要害怕，你不要逃避。如果你感觉孤单，你想掉眼泪也没有关系。可能你有很深的羞耻感，你要注意到你里面的感觉，你不是一个人在面对那些伤害你的人，因为耶稣他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，他与你同在，他跟你在一起。耶稣要带你来面对这些事情，他要带你面对这个回忆，让他用他无限的爱带你去面对这些问题吧，让他用他想用的方式使你对这个感觉改变，因为你知道真理，你知道事实，你知道上帝对你的看法，用他的看法来改变医治这些事实， 上帝如果光照你，让你发现一些你以前所没有发现的东西，你就接受，因为他绝对不会伤害你，他单单用他的爱来安慰你，医治你，他也要用他的爱使你放弃你心中的恨，甚至要取消那些非言语性的誓言，都要将他们砍断。你现在知道上帝的真理和事实，上帝对这些事情的看法，你就要拒绝魔鬼的谎言，因为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主啊，一切的真理在你里面，事实也在你里面，使我们真知道主对我们的爱是没有任何受造之物可以改变的，整个宇宙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将我们从主的手里夺去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在我们里面，这个医治的过程还没有完成，但是它已经开始了。有些人已经开始很长一段时间了，可是还没有完成。主啊，求你给我们耐心，求你给我们盼望，直到有一天我们可以完完全全地得到医治。你让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天的改变，一天比一天的健康，心理的健康，因为主你的爱在我们里面。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，我的心感受主恩的美善，敬畏他的什么都不缺。耶和华垂听困苦人呼求，救我脱离一切患难，他必在四围安宁的救我，敬畏他的什么都不缺。我要是
我是芳华，希望今天的信息对你受伤的回忆，神亲自的医治你，使你得释放。愿神赐您平安喜乐，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。
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。耶和华垂听困苦人呼求，救我脱离一切患难，他必在。